那么，我们下面是主日经文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生命记》第30章10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是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是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臣民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得去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了去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复活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切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关乎生命的立约，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感受啊。这个时代是一个相对主义流行的时代，也就是这个时代会告诉我们一种声音：没有真理，没有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啊。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上，他也告诉你说：你何必那么较真呢？何必那么严肃呢？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所以这个时代传递给我们的声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我们的认识，可以去放松一下我们的要求，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妥协。很不幸，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传递的这样一种声音。我最近刚好和一个朋友在谈到福音的信仰，其实他一直在告诉我说，没有一个绝对的神，没有一个绝对的上帝，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要求。你今天所有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感觉，你的感觉和我的感觉不一样，你为什么要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要求我？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的标准，这是圣经的标准。但是他告诉我说，我们所接受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那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30章啊。生命记的第30章，刚才大家已经读到了这段经文，11节到20节。那生命记呢，是什么时候？这个背景是什么时候呢？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了解圣经背景的，知道这个时候呢，是距离现在大概有3000多年前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呢，它的背景是那个时候有一群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的先祖啊，他们在约旦河东的摩押的平原上， 他们在那里等候要过约旦河进入到就是这个今天的以色列的这块地方，也就是约旦河西的这块地方。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有提到，就是在最后一节二十节提到说，那是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一块地。那这样的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在等候的时候，摩西对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那准确来说，摩西所说的话呢，是整个的生命记，也就是从生命记的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生命记的这个位置，都是摩西所说的话。那生命记这卷书呢，在整个的我们的新旧约圣经中间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卷书它深深的影响到其他的很多的书卷。它影响到从约书亚的时代一直到列王的时代。我们在这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记述里面，在整个历史中间发生的事情，包括出现的各种先知，各种和上他们所发的各种各样的上帝的话语和预言，你都可以看见生命记的影子。生命记有这样深的一个影响，以至于很多的学者会把约书亚一直到后来以色列的列王时代的历史称之为叫生命历史，因为它跟生命记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连结。大家如果看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说的一切话。他这里讲的律法书其实就是生命记，因为我们知道说生命记是摩西五经中间最早一卷成书的书卷。那在列王记下22章和23章，那里记述了就是在列王时代的最后一次宗教改革。那个时候犹大南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叫约西亚，他这个改革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是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那据很多的学者考证，这本律法书也应该就是我们所读的生命记。所以生命记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那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它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它刚好是处在生命记快要结束的位置。那生命记第一章一直到第30章的第10节，其实摩西都不断的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你们上帝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去带领你们出了埃及，然后上帝在西奈山怎么样上将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来颁布给你们。你们今天在后续的历史里面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有背叛，有悔改，有重新继续回到上帝的面前跟随神，所有的这些历史在生命记前面这将近29章30章的内容，是摩西告诉那一群准备过河的以色列人，他告诉他们说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让他们重新回到和上帝立约的这样的一个思考之中。那我们在想说这群人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一群在约旦河东准备要过约旦河的这群人弟兄姐妹，如果去读整个的前面的摩西五经，尤其是民数记你会知道说，在当以色列人刚出埃及不久，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就做了一次数点人数，那凡20岁以外可以出去打仗的人呢，总共有60万3000多人。然后当民数记快要结束，在民数记第26章的时候又做了一次数点人数，然后你会发现说人数没有太多的增加，居然能够20岁出去打仗的人呢，20岁以上可以出去打仗的人呢，还比之前还少了，只有60万1000多人。为什么呢？我想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旧约的历史的，就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批人，也就是可能我们当时摩西所面对的那一群人的他们的先辈，或者是他们的父亲，或者是他们的祖父，这一辈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为什么漂流40年？是因为他们悖逆神，他们拒绝进入迦南美地，然后在后续的40年里面又不断的借着一次又一次的事情去抱怨神，去抵挡神，以至于在40年的时间，那一代人就完全的灭亡了。 所以我们看见说在约旦河东好像以色列的人口没有太大的增加，因为有那么一代人都在旷野倒闭了。好，所以当摩西在面对这群人的时候，他说了这一番话，他告诉你们过去的历史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群人的心情。那群人可能说，哎呀，摩西你已经太老了，120岁了，你唠唠叨叨说这些干什么啊？这些历史都是我们知道的，因为这一群人我们相信有大部分的人呢，应该在40年前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满20岁，他们可能只有十几岁，甚至有的人是在后来这40年里面出生的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的一辈可能说，摩西你这样120岁的老头老先生，你说这么多的历史做什么？我们难道没有看见吗？我们没有看见在旷野这40年上帝是怎么样用玛拿来供应我们，上帝是怎么样用云柱火柱来带领我们啊？虽然我们的父辈他们悖逆神啊，那是他们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倒闭了，我们不会再去犯我们父辈的错误了。我相信这群年轻人应该是非常的有自信，觉得说你看上帝已经决定要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了，眼前就是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很快就要得这个地为业了，我们很快就要实现上帝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了，我们很快就要享福了，我们可以去享受这块地流奶与蜜的上帝的祝福了。我想这群人大概觉得心情就是这样的。摩西花了将近29章的篇幅跟他们去追溯过去历史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回到这里，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可能按照很多的人的想法说，哎呀，摩西你一个老人一个长辈，你应该对年轻人多多的鼓励，多多的祝福，告诉他们，是啊，你们往前走啊，勇敢的往前走，过了约旦河就是上帝给你们的产业，你们可以在那里享受上帝给你们的祝福。可是摩西没有这样说，摩西且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想我们手边有圣经的弟兄姐妹还是要打开放在这段圣经上，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是分享这段圣经。此时此刻的摩西看到的是未来可能有的危险，摩西看到的是这一群人虽然他们在旷野有那样丰富的，我可以说叫属灵的经历，有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经历到各种神迹奇事，他们也看到他们的父辈因着抱怨，因着悖逆倒闭在旷野这样惨痛的教训。可是这样一群人，摩西仍然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你们很有可能在过去的这块地上也会经历到一个灭亡的一个结局，如果说你们不敬畏神，你们没有继续按照上帝的命令，没有去遵行神的诫命，你们最后的结局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可以算是我刚刚已经讲到啊，当生命记再往后读的时候，摩西又记述到摩西的死，所以这一段话语应该是摩西对着当时的这一群以色列人的最后的一个嘱咐。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11节到第14节啊，第11节到第14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们难行的，也不是离你们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们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啊。这段话很有可能是摩西面对着这一群人啊，因为有很多的学者在那个研究生命记的时候，他们发现生命记里面的措辞有一种立约的一种重新立约的一种啊形式，也就是很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一大群人站在摩西的面前，摩西站在这些人面前说，你们今天要在上帝面前重新去和上帝立约，当时上帝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例典章要重新再跟你们讲一遍，你们要在上帝面前重新去表明你们的立约的心志。摩西告诉他们说，这个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想到旧约 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想到旧约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哇，旧约一定是一个非常律法主义的时代，因为有太多的律例典章，太多的诫命要去守。那这是我们对旧约的一个认识。那很有可能在旧约时代也有一些人会这么认识，哇，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规条，那么多的规定，我们怎么去守这些规条这些规定呢？那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困惑，当时的人也有这种困惑，甚至还有在过去古代的有一种传说，认为说关乎到生命的智慧啊，你是很难得到的，因为关乎生命的智慧是在天上在神灵那里的，你没有办法上天去得到。那还有一种说法是关乎生命的智慧是在海外的，是需要你花千辛万苦，好像我们看过很多的这种神话故事，我们要去出海去航行，还要打败那些海怪，然后战胜各种困难，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些生命智慧。这是古代的传说里面是这么讲的。摩西说，生命的智慧不是那么远，你们遵行上帝的诫命也不是那么困难。他说什么呢？他说，正在你们口里，也在你们心里。这个生命的智慧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可以去经历的啊，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一定会想到新约罗马书，新约罗马书保罗在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段经文，他告诉你认识上帝的知识离你不会很远，你不要觉得那个很深奥，好像穷其一生我都没有办法去寻求，所有的生命智慧都在你口里，都在你心里。我也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说，哎呀，旧约那个时代没有圣灵啊，所以他们认识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代，圣灵已经在工作了，而且圣灵也在人个人的心里面工作。这耶稣在讲到大卫的时候，他说大卫被圣灵感动。好，我们在讲到西面和亚拿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他们也是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感动，那个时代还是在旧约的一个末期。所以弟兄姐妹，在旧约时代圣灵已经在人心里面工作了，所以当摩西在那里预言说这个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他是告诉你说上帝的自己借着他的圣灵会去帮助你去明白这个真理，明白这个智慧。那我们知道信仰啊，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常常讲到的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我们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并不是新约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说法，当耶稣在讲到最大的诫命的时候，也不是耶稣自己好像创新啊，我一种新的说法去概述整个旧约的这个教导，这个说法其实是在当时的犹太拉比，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拉比也是非常流行的。所以我们告诉你说，在旧约的真理也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圣灵在个人心里面去带领我们，启示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如何去遵行上帝的命令的。那当然更不用说在新约时代了，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已经完全的显明在我们面前，而且今天圣灵是住在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心里面，他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引导我们，提醒我们，劝诫我们，带领我们。好，说摩西在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这么说，守上帝的诫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们要不要把这个作为一种借口，说好像哎呀，上帝的话这么难守。摩西说不是的，就在你心里面，就在你口里面，神会帮助你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守住与神之间的圣约。那紧接着下面一段经文呢，15节到20节，摩西呼吁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抉择，你们要拣选生命。他告诉眼前的这群年轻人，你们不要盲目的乐观，你们不要觉得说我们不会去犯我们父辈犯的错误，我们不会再背逆神。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证明他们的后代子孙真的就有人又重新陷在拜偶像的这个悖逆里面。你们不要觉得说你们进了迦南，你就是坐享上帝给你的一切的祝福，未来是否有祝福或者有咒诅 取决于他们的抉择。你们是不是要有拣选生命？你们在你的生活 的方式里面，在你们平时的每日的去经历神的里面，你们是不是真正的去拣选生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喊几句口号说我愿意拣选生命，或者说我今天就立志我要拣选生命，不是那么简单，乃是真实的发生在平时的每一件事情上，你要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朝着顺服圣灵和顺服神的方向去走。第十六节这里说啊，他说第十六节这里说，他说你们要遵守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啊，这是一个选择。你拣选生命的时候，也就是你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你要去遵行，要去谨守。那另外一个选择，第十七节他告诉你说，你心里面偏离，你不愿意听从而去敬拜别神，那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灭亡。所以无论是灭亡无论是祝福，都取决于你是否真正要拣选生命。然而摩西，我觉得摩西的心肠真的是非常的迫切啊。他不是期待以色列人就灭亡，所以他在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临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从发自内心是盼望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来拣选生命，他们可以最终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不是最终在进去的那块地上灭亡。那当然我们了解最后发生的事情啊，当摩西过去了，后一代人跟着约书亚一起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如果去读约书亚记，我们知道这一群人他们是愿意遵行上帝的命令。虽然约书亚记也曾经记载过他们中间的有一些的对上帝的旨意的误解啊，甚至他们的一些不信，但是最终我们看见那一代人，约书亚记的那一代人，他们还是遵守上帝的命令，以至于他们经历了神给他们的祝福。但是后面的世代，到士师记到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代一代的人因着他们自己的抉择，他们去随从敬拜别的神，去拜偶像，以至于我们看见上帝的刑罚，他们的生命中间的毁灭，各种灾难，各种责打，不断的会临到以色列国。以色列南北国分裂，以至于北国先灭亡，然后南国后续也灭亡，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上帝从来不会要求我们去死守一套规定啊规条，他要我们能够经过清楚的考量，然后自由的抉择啊，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需要去思考的啊。自由的代价是你可以不选择生命和真理，而选择妥协悖逆。上帝今天给你我这样同样这样的一个自由。你前两天在家里，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在谈到关于这些孩子们的这个电子物品的事情啊，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曾经用非常严厉的规定去要求孩子们说啊，你每天只能打多长时间游戏啊，你要把作业做完才可以打游戏啊，然后我们会非常仔细的去监督、去观察，甚至去约束他们。我们发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很好啊，因为当你只有用一套律法、一套规条去约束他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发自内心的心甘乐意的愿意遵守。那从那个时代到今天，上帝的作为从来都没有改变，他给了人自由的意志，他愿意我们运用这个自由的意志去做一个抉择，你是愿意拣选生命，你还是愿意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那我们非常感谢神，就是今天圣灵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它使我们可以来认识上帝的旨意啊。 我们的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从整本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平时的祷告中间去经历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和提醒，让我们借着圣灵百般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何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地位，因为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新约不是表明着一个好像我们活在一个更加的放任的一个时代，好像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约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们信耶稣的那一刻，你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为你流出来，他所立的那个新约，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个新约是付上了何等大的一个代价？希伯来书在第二章第三节那里说，他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句话是我们需要去常常提醒自己的。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面前，我们就思想说他为我们成就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心里面非常的敬畏，而且我们心非常的宝贵，知道这是耶稣基督付了极重的代价所成就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去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也是盼望我们都来拣选生命。有的人说，哎，我不是已经都信主了吗？我不是已经都成为基督徒了吗？我不是已经都信了耶稣，拣选了耶稣了吗？弟兄姐妹，我们所拣选的那一刻，只是你生这个生命的属灵生命的开始。你在未来的这条道路，生命的道路上的每一刻，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里面，上帝不断的呼吁他们要来拣选，每一次来拣选。这一次是摩西在申命记的时候呼吁这群以色列人拣选，然后当约书亚记最后结束的时候，约书亚又呼吁那一个时代的人说，你们要拣选生命。每一个时代都是，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历程也是如此。在你每一个生命的节点，上帝都在呼唤你说，你要来拣选生命。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维护一维系一个好像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读经，我们有灵修，我们有侍奉，我们有所有这些活动，我们不是去维系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生活，而是我们真正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我们要去遵行上帝的命令，我们真正能够活出跟耶稣基督立约的一个生命。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学习拣选生命。那我最近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那让我是蛮有体会和震动的啊。那我前一段时间去这个种子书店去买书啊，我是有一张种子书店的那个会员卡啊，那这个会员卡就可以八折啊。那然后我在付账的时候呢，就旁边来了一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呢就跟这个付账的人说，哎呀对不起，我今天那个会员卡没有带。那然后这位女士说，哎，我能不能用她的会员卡付，反正我就一本书啊。我当时想都没有想，我说可以，没问题，你可以用我的卡。可是正在那一刻呢，突然之间书店的那个管理的那个人就直接说，他说不可以，不可以。然后那个旁边的那位女士就非常的沮丧，她说，哎，你们不要这么 strict， 不要这么严格嘛，你为什么这么严格呢？然后我在那一刻，我突然间好像内心圣灵就提醒我说，难道不是应该严格吗？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在这样的小事上我们不能做到严谨？我后来真的翻开我那个会员卡背后，它有一行很清楚的字写的说，这个卡是不可以借用给别人。我们今天是不是常常是在这些小事上，我们今天不讲大事，很多大事上大家可能很有原则，哎呦，我不可以去欺诈，我不可以去犯奸淫，我不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违法的事情，我们在这些大事上我们似乎都非常清楚。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在很多的小的地方，我们已经渐渐的挪移我们的帐篷，我们已经渐渐的妥协离开了上帝的教导而不自知？ 所以弟兄姐妹们，像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说，愿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祷告。祷告不是在祷告中间得到一种感觉，祷告也不是主要是为了好像我为了寻求某一件事情我要得到一个结果，我借着祷告要明白，祷告更多的是要在神面前认识你是谁，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光照能够照亮你的内心，看见你里面有没有隐藏的罪，我们是不是在一些事情上不公义，是不是在一些事情上欺骗说谎，是不是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做了违法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认为说那个是灰色地带没有关系的。如果弟兄姐妹认为那是灰色地带，我劝你们把每一个灰色地带都放在神的光中，认真去祷告，花时间祷告，圣灵会提醒你何为讨他喜悦的做法。我们是不是生命中间也有很多神所喜悦的善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我们看到身边的人需要关心，我们看见一个人需要去传福音给他，我们始终好像里面没有这样的热情去做，我们是不是把这样的事情也要放在神的面前去祷告。所以我们要拣选生命，拣选生命不是你在那一刻信耶稣的那一刻，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信他为我的罪而死，我愿意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信这一切，我成为他的儿女，那只是一个开始。你要在一生之久去拣选生命，去跟随神。拣选生命可能是要付代价，是要忍受各种各样的痛苦。这就是我们讲到说基督徒的生命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它是要付代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宝贵的话语。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你是掌管我们人心的神。主，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光照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照亮我们真实的生命的光景。主，求你在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工作，你显露他们真实的本相，你让他们看见他们心里面应该如何来跟随你，如何在平时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侍奉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在亲子的关系里面、在各种各样的处境里面，我们如何去拣选生命，我们如何去守你所为我们成就的这宝贵的圣约，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配称为是你的儿女。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在我们不仅仅是今天在此刻圣灵来提醒我们，你在我们未来的岁月、未来的一周，你用你百般的智慧，用神的话语和真理来光照提醒。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